文。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
陆家，今天我们要就着上一次还没讨论完的题目啊，继续讨论下去，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叫齐了十二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又差遣他们出去宣传神国的道，医治病人的时候呢，对他们说的话。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，不要带食物和银子，也不要带两件褂子。无论进哪一家，就住在那里，也要从那里起行。凡不接待你们的，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，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请问，尤其是前面一部分呢、这个我们常常说是凭信心的原则，今天在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身上，您的意思怎么样？适用不适用呢？
我不敢说不适用。
嗯，
我不敢说不适用，是因为我看，就是说明我没达到这个程度哈，看不懂。也有适用的地方，有一些，但不完全适用。你说出去不带银子，那你要做厕总要带个零钱在口袋里。
哦，不用银子，用铜板嘛，好吧？
对啊，你说口袋可能是。口袋我觉得是他们可能是说别人如果要奉献银子给他们，他就是说你不要拿别人的、
这个大概不会是这样的意思了，口袋装东西的，
有人要送给他饼和送他鱼的话，你不带口袋、
那做工的人肚子饿他马上就吃光了、还装口袋吗？
那别人如果送你口袋那我就很难讲了哈，别人连口袋都给你、
这不是没有可能啊。像我们在这个休斯顿南边有个岛上有个很要好的弟兄，他是说你每次来呢，他不是要我带口袋，他要带这个冰盒啊 ，ice chest， 因为他家住在这个海旁边，
海边有鱼，
他会钓的鱼他冷冻好，要我装在这个冰盒里面开回来。他说你每次来我家你要带那个
啊，这也没有违反圣经啊，他没叫你带口袋，你带
他没叫我不带冰袋是吧？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说过，这个事件呢、它的意义不只是告诉工人怎么做工，甚至不是主要为了告诉工人怎么做工。这时候他对门徒的吩咐固然是这些，但是这次工作打发出去呢，很可能是为了将来的教会啊，门徒四散以后在各地建立的教会做铺垫的工作。我为什么这样说？这个不是一个工人做工绝对的准则和标准。因为你看后来包括最能做工的保罗、巴拿巴，他们出去都是安提阿教会打发他们出去，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，后来保罗自己也跟格林德教会讲，他到了腓立比，从腓立比再下到这个哥林多、那是谁供应他们呢？腓立比的人供应，
腓立比的人供应他。
保罗从来没有把这个原则拿来给安提阿教会讲，你们不可以供应我们，也没有对腓立比人说我们要去凭信心，你们什么都别管，要不然我就不是凭信心做工、因此固然工人对自己有这个要求是很重要的，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律法。我们做工的时候也要凭着自己信心的程度啊，不要勉强。既然主耶稣这样打发他们，这神就一定会供应，这是对，是不错。可是他是打发他们到以色列家去，他不是打发他们到外邦人中间去，
对，人群
不是这样。而且我们上次的节目也已经讲了，这一次的做工是对各地神的百姓的一个试金石，是用这些门徒来试验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心切慕神国的来到、因此它也是一个审判性的。若是哪个城不接受这个奉耶稣之名出来传道，耶稣打发出去的门徒，门徒的脚上的土一跺，那你这个城在审判的时候就遭殃了。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值得参考的事情，就是保罗到了一个地方传道，哪怕他是完全到还没信的人中间去传道，不管他是犹太人外邦人，一信了马上就有人接他到他们家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是，
你可以说这些事情是 凭信心，可是它并不是一个死的原则，告诉做工的人说你什么都不可以收，什么都不可以拿，你每天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，到了一个城你进去的时候两手空空，你离开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，不见得是这样子。
嗯，
神有一个比较大的图画，这个大的图画是神的百姓与神的工人互为帮补，让神的福音、神的道可以传出去，建立一个教会彼此相爱、彼此鼓励的根基，而不是你个人的属灵表演。我想这个是我最重要我想要说的。
嗯啊，
这也不是对工人一个绝对的要求，因为在任何一个，在今天这个情况，任何一个健康的教会啊，健康的教会他应当辨认从神来的工人，也会有人甘心乐意的去攻击他。如果一个神的工人到处他就是认为别人如果不接纳他，这个教会就有问题啊，
呵
呵，而且他也死守住这个原则，就是他什么都不拿，什么都不要，那也是有点麻烦的啊。
嗯，
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因为这时候十架的工作还没成就，他们也没往外邦人中间出去，应该是这样啊，他们还是在耶稣、施洗约翰这些啊以色列的百姓中间打过根基的这各城各乡里面游走，还有加上以后保罗、巴拿巴、使徒行传他们做工的方式啊，这多方多面都值得我们去考虑啊，而不是说你出去做工一定要这样，就像你啊比较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说，哎呦这个要求太高，这个太酷了。对吧，那谁还要服侍主，也不是说你要是有了两个口袋啊，有了个冰盒，你就不是主的工人了，就离开了这个原则。
嗯，
对不对？那犹大经历了这些事情，他也过过凭信心的生活，他身上也有权柄能力，耶稣绝对没有说你将来要卖我，所以我不给你能力权柄，他都经历了这些，
是
他到后来还是把主卖了，
钱太少了。
你能够做到这样并不见得你就比人高一等，你不能做到这样也不见得你就不配做主的工人。
嗯，
这段圣经恐怕还是得从比较从全面来思想，就像我们在前几个节目讲到的，在人群里面怎么与人来往，在教会中间怎么与神的弟兄姐妹啊，神的百姓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，让我们一起可以把这个主的能力权柄啊啊，神国的道啊都传出去，这个能够去好好的思想的话，我们就比较能够从这段圣经里面得到益处。哎，那路加这个我们得看看了，如果我们所讨论的这些东西大致的方向是一个可能性的话，那现在到底我们做工应该怎么做？比如说现在那我们就先从你最熟悉的这个学生群体啊，或者是年轻人的群体来讲，
是
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人，他需不需要啊从外面派进去工人来做工呢？就像主耶稣打发门徒出去做工。
哎，这个政府政策是自传自养自立是吧？
自立是站那儿不动的意思吗？还是怎么？
三字是不是自传自养？
哎呀，你连三字是什么你都搞不清楚，你先抓起来再讲。自抓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
自立自养自传。
对啊，对
对
了，就我把次序弄颠倒了。反正就是有些政策是一般是这个省的教会，如果传道人要跑到外省去，是要通过批准的吧。
这个镇到那个镇呢？
这个镇还可以。
你一个镇到底做得完做不完？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还想说啊，我到中国人中间做工，我先去看看这个城中国人有多少，
对
吧？休斯顿呢，上万上万呢啊，上十几万恐怕，那很多的工人都可以到这边来做工。旁边的学校的大学的校园哦，统计统计，哎呦，也来了几百甚至上千，那就可能去做工。你在中国不是这么，中国到处都是中国人，不是吗？
是
有没有这个必要？现在这个外地的工人到中国去做工，到中国的某一个当地去做工？
如果是福音性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需要当地工人，因为他可能需要熟悉环境啊，整个。
福音性需要当地工人。哎，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这个宣道的故事，福音性是外地工人去。
那可能主要是当地工人他不想做，做不起来。
像你现在在这个镇，你觉得基督徒有比例有多少？
很少，
很少啊。
一个城说少说嘛， 这个地方有个几十万吧人口，
嗯，
假设有个二十万，然后1%的话就要2000。
两千基督徒，你们那地方2000基督徒数得出来
吗？那可以，我们这个
那可以，那还不错，
应该有1%应该有，
2%就是4000，
嗯，有个10%这样，我猜，
那也不错了，
嗯，我还保守了，
那10%就是20000，那你还有180000的人可以做工呢。
我说是这个还算是保守数字，因为这个地方可能信主的人，
信主的人比较多一点，
但是比例一般都会低于这个信佛的。
哦，
啊，那个像这个每年像啊年三十儿哈，啊，过春节的时候，
嗯，
你就看那个寺庙，你就说多壮观了。
比教会圣诞节要壮观的多，
啊，
是吧？
省委书记啊，都是去敲响第一声钟啊。
哦，真的啊，现在省委书记也做这事儿
了。嗯，好多地方的省委书记都是点第一炷香啊，或者是省长啊这样，
嗯嗯，
他们都是信佛的嘛。嗯，
哦，真的，我还不晓得，我还光看见台湾的新闻，什么竞选总统啊，
嗯，
竞选立委啊，都要到庙里边去啊，这个是不是？所以像你面对这个城里面还有这么多没信主的。
嗯，
是不是百姓？因为像主耶稣，这是打发12个门徒出去，他这个对象还是在老百姓里面的，
嗯，
那不是会堂里面的人，对不对？
是
啊，也不是把他们虔诚人挑出来，那时候还没教会嘛，所以我们只能够这样看。
嗯，
但是，这究竟是一个策略性的做法，
嗯，
对不对？他要走遍各城各乡，到处去医治病人。那你能够看得见？比如说现在教会，我们就说不违反国家政策，好了，
嗯，
啊，就在你们镇上，你们周围的地方，你有任何的福音的策略可以想得到吗？
我们的策略，
嗯，
你是说从教会出发，还是我自己个人出发？
都可以，随便。
个人出发，
你能够看得见什么？
个人出发的话，总是我自己的策略都是邀人出来聊了，
嗯，
比较个人化的，如果他有兴趣，会跟他多讲一点。
那你平均大概一个礼拜邀几个人出来聊呢？
1-2个最多了，
所以一年有52个礼拜，你一年一个礼拜邀两个，可以邀到100个。
而且1-2个并不是说你一次去就能过给他灌很多很多，他
哦，那当然，
因为现在可能我面对的人群，他们也已经就是有社会阅历啦，
嗯，
就是还要看他们的就是这个状况，
嗯嗯，
有时候要灵巧像蛇，就是他觉得他那天不是很想聊这个话题。还
是那你需要跟他聊他的，
对，
他的东西，
然后他觉得你也挺随和蛮合得来的，或许以后就可以有多点机会，
嗯，
有时候是在建立关系，然后让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啊，如果他愿意了解的话，
嗯，
我很愿意陪他这样子。
那我们就保守一点，你一个礼拜好好的聊了一个人，
嗯，
对吧，一年可以聊52个人，你做10年工可以聊500个人啊，做100年工可以聊5000个人。
我还祷告，就是差不多这辈子就5000。
哦，真的？哎呀，那还给我说中，那你得活到100岁。那你觉得像你这样做的人有多少呢？
那我不知道，因为底下我们要念的这段5饼2鱼嘛，相信就是被主耶稣祝福。一个人能够，假设这辈子能够向5000个人传福音啊，我心里就。会稍微会不这么
歉疚，
啊，
是吧？
不那么自己责备自己，要不然就觉得挺那个的。
咱们现在还没读到底下，咱们现在还在说这个打发工人以及这个工人怎么做工啊，他自己这个经济上这个自立自养，
嗯，
这些方面的问题。
嗯，
那这个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，那这个福音到底怎么传？这是大部分的老百姓还是福音要在中国要传透，
嗯？
现在这个福音列车已经是。急速缓慢下来，是不是？
有，很明显。
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
现在这个全中国不是流行什么官二代、富二代嘛？哈，这个其实基督徒也有第二代了，
嗯，
有些。
那，啊，我们这个叫耶二代，对。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，他说是。你总不好说基二代的难听了，耶二代还不错。
耶二代就传福音这件事情。
嗯，
在我这种信主耶稣第二代的人身上就比较难，
没劲儿，
没劲儿，特别是从小就没有习惯传福音，觉得这个传福音从小就是这些传道人啊，或者 整个环境吧，这个从第一代身上就是有一点我下滑了。如果爸妈平常就从小虽然带他信主去教会，但是爸妈并没有怎么传福音，儿女就很难，没有榜样可学嘛。如果整个教会里面就只是几个比较爱主的人在传福音，大部分人还只是一种听到的情况的话，那即便在主日学长大哈，即便在这成人了之后，在上面一直在听到，但是这个有一个很薄弱的环节，包括我自己在内啦，就是我上了大学，别人问我说，哎，你是信耶稣的，跟我们讲讲，我会讲不出来，我就是几句话就没有了。可能跟信主的人我会回他一两句很属灵的话，但是让我们因着爱去给他传一个福音，其实我们根本就讲不清楚。有时候你看提一些很熟悉的圣经人物他们做过的事情，有时候真的是一问三不知。你虽然整本圣经没看完，但创世纪应该总共看了很多遍，其实还是可能有时候创世纪连到了挪亚大洪水之后就再念不下去了，或者干脆直接念到那个创世纪第五章那张家谱就念不下去了，不想再念了，后面的就一概不知。
所以看起来这个啊，当然就我们做节目来讲，这个是情况是一片大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这个什么工人啊，怎么养生啊，是不是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用谈了，对吧？因为福音都传不出去，你派人到这个各城各乡去干啥去？
但是还是有看到，就是有一些家庭模式的这种聚会哈，他们里面就比较强调这个圣经，他们也会注重祷告。那从那种家庭模式里面出来的基督徒，他们的圣经根基还算是比较好的。大教会里面的话，就明显在圣经的上面薄弱很多。你让他讲。
哎，你现在在教会里面看还是怎么样？唱起歌来是不是都是除了女高音都是女中音了？就是这样子，听不见什么男声是吧？还是怎么样？
是啊，我从我小时候就差不多是这样。上小学的时候，一般姐妹是两排，弟兄就是一排啊。等我上高中了，从小学到高中中间差不多也十年了吧，这个弟兄就只有旁边那么几个了，姐妹可以有三排。
哦，那教会还有一点增长了，还不错
啊，
从两排到三排。
现在基本上情况也差不多吧，姐妹都是两三排，弟兄一排不满，而且年纪越来越中年化。当然了，这个年轻人有受台湾影响啊，国外影响也有，有乐队啊，
赞美敬拜乐队是不是？哎，
比较欢快一点，比较适合年轻人的。
对对对，如果我们再和实际的情况结合到一块儿的话呢，你这段圣经就是越读越乏味了，好像变成一个理想国一样，离我们非常非常远。你现在要怎么样叫齐教会十二位弟兄，打发他们出去，还跟他们讲说，哎，走路的时候啊，不要带拐杖口袋，不要带食物信用卡，到哪一家人家接待你，这个简直就成了天方夜谭了，不是吗？
是啊，但我觉得这个做门徒的话，就是要出去，要经常出去，就是
别的不谈，一个很确定的目标啊，是叫门徒出去，是要走遍许多许多的乡镇的。这里是第九章，到了第十章，这事以后，主又设立七十个人，差他们两个两个的，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。这个挺有意思。
还要走遍。
哎，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方去，那个就是他往耶路撒冷上去的路上，他还要经过的城。到了第十章讲的比较清楚了，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门徒两个两个打发去，这个一家一家按门铃，像这个在美国这个摩门教啊见证会的做法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
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会不开门啊，或者是一开马上就关，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也会上门推销的人很多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都遇过
卖
菜刀的，上门卖菜刀，
卖菜刀的，我快快，他那不吓坏人了？
对啊，
他在想个别的东西卖，他怎么卖菜刀了？
对啊，我外婆是我和他家的暑假里面，他就说上门卖菜刀，然后我们赶紧把门关了。有推销保健按摩器的，有卖这个，他说你们家墙壁要不要养保养保养？回头想想都有一点问题的。 或者说上门要不要帮你清洗抽油烟机啊，因为中国做菜油烟很大、
哦、
就是蛮多这种上门的，但是现在越来越都是只要见陌生人敲门，一般都是要么不开，有猫眼看得见他就不开、
嗯、
如果开出来他就觉得知道来意、嗯、他马上就关门了，都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，连我们自己现在也都会这样，就是可能作用不见得那么好。
所以现在那个成语要改成猫眼看人低，不是狗眼看人低了，是吧？
嗯，这猫眼有时候还是怕怕的、嗯、现在坏人很多的。
那你如果说按门铃，你说我是传耶稣的，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
有被赶出来的可能性。
主耶稣这里的吩咐它是一个策略性的想法，一个策略性的做法，
嗯，
并且是一个地毯性的做法。
对，有点地毯性的。
第十章尤其他说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城各乡的像说预言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有个看不见的耶稣，他要往各城各乡去，门徒是走在他前面。
嗯，
哎呀，所以这个题目有点谈不下去，在实用性上啊，我们怎么样差派或者自己被差派到外地去做工，在目前中国的情况好像。
不过我相信对我来说，我这边的情况还得再看，两个这个是可以学的，
嗯，
一般如果做工、嗯、有两个弟兄可以一起出去的话会好很多。
那你等你儿子长大还得十来年呢
啊那么就夫妻档要么弟兄档是吧、
哦、夫妻档、
夫妻档弟兄档反正都是两进两出，这样子方便很多。如果传姐妹的话就夫妻档嘛，传弟兄们、
嗯嗯、
弟兄党姐妹夫妻党都可以。
哇，那你好好的多替我们开点道路，所以也许别的弟兄可以给你有所效法有所学习啊。还有一个做法、
嗯、
是自自然然变成这个样子，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群体，比如说学生啊、
嗯、
或者比如说孤儿，
嗯
啊，或者在社会里面哪一个弱势团体、
嗯、
年轻的代职的夫妻、
嗯、
啊这一类的东西，那从这些的团体里面也许可以找到一点破口一点漏洞，但是我相信主的心意是不变的，我们基督徒不能失掉这个想象力，你得从这个想象力里面呢再往前发展、
嗯、
再往前走，那个第一步先得走出去，然后你才能够再谈到这个什么钱囊啊拐杖啊褂子啊信用卡啊、
嗯、
人家接不接待你呢，要不要把脚丫子上的土剁下去。
先不说一定走遍各城各乡啊，就是但是总是要传福音啊、
嗯、
就是我明天感觉一个人不传福音哈、
啊、
我跟我太太就没力气，真的觉得浑身很难受、
哦、
就是那种，然后呢、
嗯、
有福音朋友或者
你马上就来这儿了，
他就觉得哪怕是那种不一定一次疾风烈火能够听进去的好，哎我们有点细水长流这样，哎这样我们也很开心啊、
嗯、
就是觉得这个活的没白活，这个事情做做还是好的做这个就比较喜
了，喜了。
对，
应该服侍的人要是没有在做他的功了，就真的是会没有力量。同时这段吩咐里面还有一句很怕人的话，就是说这个一个人呢，他这个福音鞋脚上的尘土啊，要是落在地上的话是会定罪的，对吧？
嗯，你不传给他就是他将来就麻烦。
我的意思是说、嗯、你家里面有没有一双没有穿过的鞋，就是很久没穿的鞋子摆在那儿会怎么样？
没洗，
摆在那根本就不穿，哪怕是一双新鞋你摆在那儿会怎么样？
变灰了吗？
积尘土。
对啊，
是不是
灰了？真的是可以拍出灰。
你要穿之前你一定先把它干什么？
拍一下
啊，拍一拍剁一剁，所以那个尘土就怎么样，就掉在地上。你想想看，你这个传福音人家不接受，你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是不是？但你要是不传福音，你的福音鞋积了很多灰，那个尘土剁下来算谁了？
定自己的。
没错，
定自己的罪了，
还没出家门就先把自己的罪定了、
嗯、
这里边恐怕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福音鞋是不能积灰尘的。
嗯，要一直传。
所以哎，我看陆家咱们今天这个节目也扯得差不多了啊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没法做下去，为什么呢、
嗯、
因为普遍没有在传福音。
嗯，
那还谈什么工人怎么打发呢？这不是打高空吗？是不是、
嗯、
先把这个福音鞋走出去、
嗯、
走到有这种工人饮食的需要，做工能不能专心这种问题呢再说、
嗯、
那我们就今天先停在这里了，好，下回儿我们再继续谈。
好，
我要向山，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